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如果要给红遍全球的华人巨星排个序，我相信前三之内，李小龙必定榜上有名。李小龙当年在国际上究竟有多火呢？美国喜剧演员艾迪·葛瑞芬举了个例子，他说有一次自己去露天影院看电影，当时两块荧幕上同时播放着两部电影，一部是带颜色的片子，另一部是李小龙演的《精武门》。结果观看色情片的人寥寥无几，而精武门屏幕前却人头攒动。我在收集这些资料时也惊讶地发现，从来没有哪个华人明星能像李小龙这样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海外崇拜李小龙的巨星数不胜数，对他做的各种研究、报道、纪录片甚至比国内团队做的还要多。然而李小龙的传奇人生却在拍了四部电影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年仅32岁，也留下了许多关于他逝世原因的猜测，像是遭电影诅咒、被亲人谋杀、服用禁药等等。李小龙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把空腹一词带进英文字典，又为何会英年早逝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李小龙的生平与死亡之谜。
片巨星李小龙在昨晚深夜11:30突然去世，享年32。
I said,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Now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上个世纪60年代末，香港电影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经过了50-60年代的粤语片高峰期，60年代中期开始，粤语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直到1971年，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唐山大兄》杀出重围。在片中，演员李小龙饰演的唐山青年郑朝安，在泰国曼谷冰场工作时，与冰场老板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斗争。打斗时，李小龙使出了迅猛的三角回旋连环踢、凌空飞脚，时不时发出高亢的笑叫声，画面精彩不断，高潮迭起，看得人热血沸腾。片子上映后，一举拿下了300万港元的票房，创下了香港开埠以来电影票房最高纪录。1972年又有一部功夫片《精武门》上映了，李小龙在片中饰演霍元甲的弟子陈真，他在追查中得知师父是被日本人给毒死的，于是大闹日本武馆，霸气地砸烂了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匾，并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精武门》票房收入超过400万，还荣获了第10届金马奖最佳技艺特别奖。估计连李小龙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两部电影会这么成功，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多部美国影视剧中客串过，但都反响平平。在失意好莱坞的困境之中，李小龙接到了香港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的邀约，这才回到香港拍片的。见眼前形势大好，李小龙就趁热打铁，在同年自编自导自演了《猛龙过江》。这部电影比前两作更有新意，打斗部分直接安排在了罗马斗兽场，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远赴欧洲取景的影片。《猛龙过江》在台湾上映时也打破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票房纪录。1973年，李小龙又与美国华纳兄弟合作拍摄了功夫片《龙争虎斗》，这是他第一次在好莱坞电影中担任主角。李小龙不仅耍了少林奇眉棍、菲律宾短棍，还玩了一把很有代表性的双截棍，让西方观众从此对亚洲演员另眼相看。要知道，此前好莱坞电影中的亚裔角色要么是坏人，要么是由西方本土人把皮肤涂黄饰演的，从来没有一个亚裔角色是超级英雄的形象。最终《龙争虎斗》靠着不到$100万的成本，收获了$2亿的票房，不仅拯救了衰退期的香港电影市场，还让功夫片复苏，更是让李小龙一跃成为了世界级的影视巨星。与此同时，一夜之间，香港武馆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开办了起来，从小孩到成年人都在争着学功夫，还要学李小龙标志性的笑叫声，大家都爱他霸气不服输的样子。李小龙在电影《死亡游戏》中的黄色紧身衣造型被美国导演昆汀在《杀死比尔》中复刻，后来李小龙又成为了《火影忍者》中李洛克的原型，漫威中的中国功夫英雄上汽的原型，游戏《铁拳》中马歇尔洛的原型。李小龙的即兴武打打破了传统武打片的拍摄方式，甚至启发了同样即兴的绕舌音乐、街头舞蹈和跑酷运动。可能有人会问了，李小龙凭什么这么火呢？他的表演有何特殊之处呢？ 其实看过李小龙电影的人都知道，他的打斗场面不仅融合了东西方的格斗武术，更有娱乐表演的性质。他能通过手势、表情、气势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展露出绝对的自信。他做动作时，镜头有快有慢，有紧绷有松弛，更有远近景切换时的压迫感。而且李小龙很聪明，他知道怎么样塑造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他选择了黄底黑条纹的亮眼紧身衣，使用标志型的武器双截棍，再搭配踢腿抹鼻子、帅气的 ending pose 以及啊大的喊声，一个经典的李小龙形象就这样诞生了。另外最重要的是，李小龙拍戏的时候从来不用替身，不用特效，不用武术指导，不用威亚、钢丝、蹦床等辅助工具，这就让武打效果看起来更加真实，拳拳到肉。可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李小龙传奇人生的开篇，观众马上就会迎来更多惊喜之时，在龙争虎斗上映的前一周，只演了四部武打电影的李小龙却离奇去世了。1973年7月20日，在拍摄电影《死亡游戏》的过程中，年仅32岁的李小龙毫无预兆地去世了。医院宣布的死亡时间是23:38。7月21日上午，李小龙的美国妻子琳达召开记者发布会，宣称李小龙昨晚突然在家中去世，他和两个孩子陪在李小龙身边。李小龙的两位好友也证实了琳达的说法，然而很快就有聪明的记者发现了他们是在说谎。记者找出李小龙被救护车送医的记录，发现琳达所说的李小龙去世的时间、状态等细节跟医疗记录完全对不上号。几天后，香港明星报突然爆料，李小龙并不是在家中去世的，去世时妻子琳达也不在他身边，他是在女演员丁佩的床上去世的。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一句死在了丁佩床上就足以让所有人浮想联翩了。更何况此前丁佩已经跟有家室的李小龙传出过不少绯闻了，此消息可以说是震惊了全港。案发三年后，丁佩甚至接拍了电影《李小龙与我》，讲述了他与李小龙从相识到相恋再到不幸发生的全过程，片中甚至还有床戏，这就让丁佩和李小龙的关系更加惹人非议。不少人骂丁佩是在炒作和消费李小龙。丁佩与李小龙相识于琳达的一次生日宴会上，两人认识之前，丁佩就曾反复观看过李小龙出演的电影，非常崇拜他，后来甚至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地下情人。琳达对于李小龙的外遇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看来，李小龙并没有很爱丁佩，跟丁佩在一起只是为了追求新鲜感和刺激感。据李小龙妻子琳达的回忆，1973年7月20日当天下午1:30，他们一起吃完午饭后，李小龙就回书房看书去了。琳达和朋友约好了一起逛街，出门前李小龙对他说，一会儿要和邹文怀讨论新电影《死亡游戏》的剧本，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当时的琳达绝对不会想到这是李小龙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而且李小龙当时向他隐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讨论剧本时丁佩也会在场。李小龙曾经向嘉禾电影公司老板，同时也是《死亡游戏》编剧的邹文怀提出，想在电影中给丁佩安排一个角色，邹文怀同意了。2014年，丁佩接受鲁豫有约的采访时，说出了当年的故事。1973年7月20日当天下午3点，邹文怀来到了李小龙家，商量拍摄电影的事宜。此时距离李小龙去世还有不到9个小时。下午5点，李小龙和邹文怀一起来到了丁佩家，接着聊电影。晚上7:30，三人约好了一起吃晚饭的，但是李小龙突然感觉头很痛，想要休息一会儿。丁佩就给李小龙拿了一颗他平时会吃的止痛药，李小龙随后进入了丁佩的房间，躺在床上睡着了。邹文怀则是自行先去了饭店。晚上8:30，丁佩进入房间查看，发现李小龙还在熟睡。到了9点，他又进去看了一次，发现李小龙仍然在睡，而且怎么叫都叫不醒了。他就赶紧给邹文怀打去了电话。9:30，邹文怀赶来时，发现李小龙已经毫无反应了。丁佩赶紧打电话叫来了自己的私人医生。晚上10:10，私人医生朱伯怀赶到，此时的李小龙已经毫无生命征兆了。朱伯怀用人工呼吸进行急救，并实施了心肺复苏，但都没有效果。最后，他们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并且通知了李小龙的妻子琳达。晚上11点，李小龙终于被送到了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医生进行了一系列抢救措施，但已无力回天。11:38，李小龙被正式宣告死亡。消息一出，瞬间震惊全港。 7月24日，遗体由医院送往大角咀九龙殡仪馆，并设置灵堂。附近街道挤满了近3万名粉丝，有人甚至冒险爬上大厦外墙的招牌，希望送别这位自己最爱的武术巨星。1973年9月3日，李小龙的死因聆讯在香港荃湾裁判法院开审。经过了7天的审理，三名男性陪审员一致裁定李小龙死于非命，去世原因是对止痛药物产生高度敏感，导致了脑水肿。法医发现李小龙的脑部存在淤血和动脉瘤，并且在胃部检测出来了少量的大麻残留，但是法庭认为大麻并不致命。其实一般人对止痛药是不会高度敏感的，再加上李小龙平时练武，受伤后吃止痛药应该是常有的事儿，因此有很多人对法院公布的说法并不买单。李小龙的好友查克·罗里士在1975年时曾透露说，李小龙生前长期服用肌肉松弛剂。1968年，李小龙在一次举重训练中意外导致脊椎脱位，此后便长期服用肌肉松弛类的药物。罗里士认为是肌肉松弛剂和头痛药物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这才导致李小龙意外离世的。而美国娱乐媒体综艺报则报道称，一群西班牙肾脏专家认为李小龙的死因是喝了太多的水，导致肾脏无法排出多余的水分，因此而引发了低血钠症而逝世的。除了死因之外，还有一个细节给李小龙的去世平添了几分玄幻色彩，那就是李小龙曾经预言过自己的死亡。1973年5月10日，李小龙在片场为《龙争虎斗》配音时，突然开始呕吐、抽搐、呼吸困难，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随后被送入了香港浸会医院抢救。两个小时后，他苏醒过来，医生诊断他的症状是发高热和低血压。情况好转后，李小龙还到美国去做了体检，但是报告显示他的身体一切正常，医生还跟他说，你非常健康。就这样，李小龙就又毫无顾忌地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但是在美国时，李小龙曾对《龙争虎斗》的演员约翰·萨克松说过，可能不会再有李小龙了。回到香港片场后，李小龙又对演员时间说，坚叔，我不会有你这么长命的。丁佩似乎也对李小龙的逝世并不意外，他觉得李小龙从小就身体不好，如此练功透支自己是把自己给用尽了。其实李小龙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为了保持身体状态，曾经用过许多比较超前的健身方法。比如他爱喝一种特制的高蛋白饮品，是用生牛肉、七颗鸡蛋、牛奶混合制成的。他还会额外补充各种维生素，食用蜂王浆和人参。他还做手术取出了汗腺，甚至会用一种日本生产的高压电肌肉震荡机来辅助锻炼，就是把电线连到身体上去快速震动肌肉。李小龙认为震动肌肉10分钟相当于平时训练10个小时。李小龙往生后，这个机器在日本也被禁卖了。后来日本发表的调查声称，这种训练方式破坏了人体的神经系统和生理系统的和谐。其实如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李小龙的去世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他试图把自己当作一部机器来训练，却忽视了身体的承受能力。然而在案发后的几十年里，丁佩一直是那个被口诛笔伐的凶手。有人甚至觉得李小龙是在跟丁佩做羞羞的事的时候，因为兴奋过度而去世的。还有人觉得是丁佩故意给李小龙吃了止痛药。丁佩原本有着殷实的家庭条件，他的外公鲍玉林是军阀时期北平警察局的局长，舅爷是张学良。李小龙去世前，他无忧无虑地拍着戏，案发后万夫所指的丁佩选择了吃斋念佛，远离公众视野，但他却从来没有忘记过李小龙。或许当年事情的真相也只有他们俩知道了吧。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李小龙的一座电影《死亡游戏》中所讲的故事和李小龙的离世也有种莫名的呼应。电影讲述了一位强者为了争夺传说中的稀世珍宝而勇闯七层宝塔，经过了一轮殊死搏斗后到达塔顶，却只换来了一句古老的谚语，生是一个等待死亡的历程。岂料一语成谶，该片成为了李小龙的未尽一作，令人唏嘘。李小龙虽然去世了，但是直到今天，人们对他功夫的讨论都未曾停止过。很多人最开始是通过电影认识李小龙的，既然是电影就有虚构的成分，所以李小龙功夫的真实性也颇具争议。那么李小龙的功夫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又是真是假呢？这就要从李小龙的生平开始说起了。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是香港著名的粤剧丑生，与半日庵、廖霞淮、叶福若合称粤剧四大名丑。 1939年，李海泉带着妻子何爱玉和三个女儿从香港远赴美国巡回演出。当时何爱玉其实已经怀着李小龙了。李海泉出国巡回演出之所以把妻儿也带上，是因为彼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响，李海泉担心妻儿的安危，所以把他们也一起带上了。1940年，李小龙在旧金山唐人街出生了。根据美国国籍法，他自动获得了美国国籍。李小龙的原名其实是叫做李振藩，后来是香港漫画家袁步云给他取了李小龙这个艺名。因为李小龙是庚辰年辰时出生的，庚辰年是龙年，辰时又是龙时。由于父亲的缘故，李小龙只有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在粤语片《金门女》中亮相了，也算是个小童星。1941年，李小龙跟随父母返回香港，又参与演出了20多部香港电影。在这个过程中，他培养出了跳恰恰舞的爱好，还拿下了全港恰恰舞邀请赛的冠军。尽管李小龙的家境是比较富裕的，但彼时的香港社会动荡不安，李小龙上学的时候就频频旷课，跟别人打架，最后还被赶出了学校。李小龙打小就身体孱弱，为了让儿子防身，李海泉就教他打太极拳来强身健体。13岁的时候，李小龙在一次帮派冲突中打输了，不服气的他就来到了油麻地的利达街拜叶问为师，学习咏春拳。但是刚没学几天，李小龙就想放弃了，因为他觉得咏春拳实在是太单调了。可后来有一次在跟别人打架时，李小龙使出了一招咏春的日字冲拳，成功击倒了对方，这才让他见识到了咏春的威力，赶忙又回来好好练习。喜欢新鲜事物的李小龙当然也不满足于只学咏春，有段时间他还跑到西洋拳的拳师黄春良那里学习。慢慢的，红拳、白鹤拳、功力拳、太极拳、弹腿、少林拳、截拳等各种武功，李小龙都学了一个遍。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有一次街头斗殴中，李小龙打伤了三合会老大的儿子，遭到了黑帮帮派的追杀。李海泉考虑到香港实在是太乱了，赶紧托熟人于1959年把李小龙送回了美国，希望他能在美国好好改一改好斗的性格。2年后，李小龙考进了美国华盛顿大学，主修戏剧，在学校里结识了未来的妻子琳达。1962年读大二的李小龙仍旧想着习武，就租用了校园的一个停车场的角落，挂起了振藩武术馆的牌子，一边自己练武，一边教西方人武功。李小龙本身就有东方武术的底子，在美国又接触了不少西方格斗术，他就想着是不是能搞出来一个混合武术呢。空手道没有抛掷，柔道没有拳击，传统功夫又受固定站姿与套路的约束，那么如果把他们的优点都融合到一起，是不是能够创造出来一种全新的更有弹性的格斗技术呢？就这样，李小龙把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的现代格斗结合，以咏春为本，研究出了自创的截拳道。这种武术的概念是简单实用直接，他解释截拳道是一种无格斗的格斗艺术，就是说在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出击之前就把对方击倒，让对方没有机会出拳。这套颇具创新性的截拳道不仅在视觉上干脆利落有观赏性，更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很多居住在暴力街区的人都会学去来防身，现在的 UFC 格斗中也能够看到截拳道的影子。1964年李小龙应邀出席了美国加州长堤国际空手道锦标赛，他是作为该赛事的一名表演嘉宾前去参加的。开幕式上，李小龙表演了他的截拳道以及咏春拳，让选手和观众都叹为观止。李小龙出拳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在这场比赛中，李小龙还认识了跆拳道大师李俊九，两人成为朋友后，李俊九教李小龙侧踢，李小龙则教李俊九无预兆出拳。不过比赛也给李小龙招来了敌人。1965年8月，李小龙收到了黄泽民的战帖。黄泽民是形意拳、北少林拳和太极拳的一把好手，他和一众华人拳师不满李小龙教西方人习武，就在战帖上写道，如果你输了就不许继续向非华裔人士教授武术。尽管战帖上写着诸多在美华人拳师的名字，但李小龙并不害怕。根据李小龙妻子琳达的回忆，双方交手那天，李小龙仅用了3分钟的时间就把对方打倒了。李小龙问黄泽民说，想放弃吗？黄泽民说，我认输。
Lasted about 3 minutes. Bruce got the fellow down to the ground and said, do you give up? Do you give up? And he said, I give up.
琳达在采访中还补充说道，事后李小龙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他觉得自己本应该在更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的。好家伙，这是非要把对手气死不行呀。
However, it upset Bruce mightily that he had not dispatched that man in under 3 minutes. And he began, that's when he began to question his physical fitness and his way of martial arts.
60年代后期，李小龙开始更加密集地进行体能训练，自学运动健康的相关知识，还请朋友给自己量身定做健身器材。他把棒球手套压平，然后将衬垫塞满里面，制作出来了拳击手把，可谓相当超前，也练就了一身精壮又有线条的肌肉。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李小龙已经能够做到将心中的概念瞬间化为身体的动作了。1967年长堤国际空手道大赛再次邀请了李小龙，这次他展示了双指俯卧撑、寸拳，并留下了唯一一条实战录像。展示寸拳时，只见李小龙站得笔直，右脚靠前，右膝微微弯曲，一位志愿者站在他面前。李小龙的右拳距离对方胸部约 2.5 厘米，突然他在身体保持不动的情况下用力打出一拳，对方瞬间被击飞到3米开外，摔到了后面的椅子上，场内顿时掌声雷鸣。那位挨打的志愿者在事后回忆声称，我告诉李小龙不要再做这种示范，他在击打我后，我的胸部疼痛的难以忍受，不得不在家休息。接着李小龙还与世界空手道冠军维克摩尔进行了对打。李小龙告诉摩尔，他会对着摩尔的脸打出一记直拳，摩尔要做的事情就是触碰一下李小龙的拳头以示阻挡。李小龙跟摩尔强调，你甚至都不用抓住我的拳头，碰到我就算你赢。只见李小龙先是后退了几步，询问摩尔是否做好了准备。摩尔点头示意后，李小龙迅速滑步向前进入攻击范围，并对着摩尔的脸就是一击，在打中前停止。几次尝试后，摩尔似乎都没能触碰到李小龙，即使是慢放四分之一，镜头也很难捕捉到李小龙的拳头。然而多年后，摩尔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是接住了李小龙的拳头的，并且打败了李小龙。摩尔说，李小龙会拍电影不代表他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能打，不但我打败了李小龙，跟我交手过的很多国家冠军都有打败李小龙的实力。
I was tagging him every right, I was sweeping him, I was hitting him, boom. Where for God?
Was there an audience? Were there anybody that seen that?
There was a few people thereThere was had to be 3 or 4 cameramen that was there, so I know somebody got it. Now, just get back to your question. Just because he makes movies does not make him really that fast for real. I'm not the only one that could have beaten Bruce Lee and did, you know, yes. But there's all of the national champions that I have fought.That I knew could have beaten Bruce Lee.
其实多年以来，吹捧李小龙的龙吹和贬低李小龙的龙黑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们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李小龙会不会功夫，而是李小龙具不具备实战能力。比如他在电影中展示的腾空后摆腿，虽然好看，但是在实战中有动作预兆大、动作幅度大、容易失去平衡、将后背暴露给对手等一大堆问题。近些年来，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说有一次成龙接受采访的时候，主持人问成龙说，如果你和李小龙对打，谁能赢？成龙说，让他赢吧。主持人又追问，这个让字该怎么理解？我找到了这段采访的原视频，它其实是出自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
就如果状态一样的话，打起来会怎么样？
让他赢吧。
成龙在节目中进一步解释说，我比李小龙高，体格比他壮，他是单骨，我是双骨，双骨的人骨头就比较粗。成龙曾经和李小龙一起拍过戏，他评价李小龙说，他人很好，但是被身边的人给捧坏了。
他是单骨，我是双骨。
什么叫单骨双骨？这都不懂。
你是单骨，你看我们就是双骨。
哦，这儿有两个骨头。
对，
这符合科学吗？这我们
没有
骨头细，
骨细骨粗。
哦，你的骨头粗，
我的骨头粗。
哦，
现在已经把李小龙都神化了，
是吗？
我们以前跟他拍过电影，他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很好，非常好的一个人，但是呢，是给旁边的人给捧坏了，就是他一来哇， 就这样的，所以他讲什么都对。
关于搏击我并不太懂，但平心而论，李小龙所处的年代各类格斗比赛都还在起步发展阶段，李小龙所接受的实战检验也不够多，这可能才让他的实战能力至今为止饱受争议吧。我在知乎上曾经看到一位忽悠这样评价李小龙，他说没学搏击之前光看电影觉得李小龙很厉害，后来开始学搏击了就觉得李小龙很菜，再后来在搏击方面有了一些成就之后又开始觉得李小龙是真的很厉害。我想这位知乎用户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李小龙的功夫不仅能用来打还能用来悟。尽管有人质疑李小龙的实战水平，但是却没有人质疑他是跨越国际的偶像，他不单是中国的李小龙，亚洲的李小龙，更是全世界的李小龙。很多人喜欢他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武术家，更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1971年李小龙客串《盲人追凶》，在剧中他本色出演自己，说出了一段有关水的台词。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it becomes the cup. Put it into a teapot, it becomes the teapot. Now water can flow or creep or drip or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同年李小龙登上皮埃尔伯顿秀时表示，那段关于水的台词表达的正是他的哲学思想。而他能有这样的哲学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师父叶问的启发。李小龙13岁时开始跟着叶问学武术，叶问不只传授了他咏春拳的技巧，也将道家哲学与阴阳原则融入到了课程当中。叶问经常用大自然的事物来讲解自己的教学内容，比如说叶问会说橡树很粗壮，而竹子很纤细，但强风可能会折断橡树却折不断竹子，因为竹子有橡树没有的韧性，还能够随风摆动。这话就很有哲学的味道。因为李小龙生于龙年龙时，是属于八字全阳的人，所以脾气常常如烈火一般。师父叶问就总是教导李小龙要懂得温和流动与柔韧的重要性，不要只追求力量和取胜。有一次叶问教李小龙如何做到放松心神，忘掉自己，从而做到见招拆招。叶问说不要过于执着于出拳的策略和招式，武学的最高境界是用直觉反应来应对对手的行动，千万不要试图违抗自然，也不要总想着如何对抗问题，要学会跟问题周旋进而控制它。那时的李小龙还小，他不明白脾气温和还怎么打赢别人呢。叶问看李小龙不明白，就跟他说，你先别练武了，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自己的问题吧。一下子变得无事可做的李小龙为了解闷就跑出去划船，在湖面上他就越想越生气，使劲捶了湖水好几下，突然他灵光一现，想到湖水不就正在向我阐述功夫的原则吗，我捶他他却毫发无伤，而且我是用尽全力去捶他，但是他还是没有受伤。然后李小龙试着用手抓起一把水，但根本办不到。他明白了，水是世界上最柔软的物质，人可以将它装在小瓶子里，让它看起来好像很弱，但事实上它能够穿透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这就对了，我要跟水一样。这一天李小龙彻底理解了水。水的本质是流动，它会找路绕过甚至是穿过障碍物。李小龙觉得这就叫做无限，水会适应它所处的环境，你感觉它平静停滞，但他却可以流向任何可能的方向。这也就有了李小龙后来截拳道的核心理念，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任何事物都包含无限和有限两个面，在有限的层面可以创造出无限的东西，在无限的层面也可以控制有限的东西。当水被某种障碍物挡住时，它会平静等待却又伺机而动，一旦移开障碍物就会立刻奔流过去，毫不迟疑。所以李小龙说，面对竞争与阻碍，水永远是放松却做好准备的，这跟他平静而有爆发力的拳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正是这份对水的体悟激发了李小龙对哲学的兴趣。1961年他考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主修戏剧时，还辅修了哲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此后他也把哲学运用到了武术之上，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除了水之外，李小龙还说过无数启迪影迷的金句，像是若要死后不朽，首先要活得精彩，我不怕练过10000种招式的人，我只怕把一种招式练过10000遍的人， 请记住我的朋友，杯子何时能发挥用处，只有当它是空着的时候。我想李小龙之所以能成为让全球人都铭记的一代传奇，武术只是表面功夫，他能打破东西方壁垒的那种哲学思想以及超前的思考力，才是这位永恒偶像最大的魅力。那今天就到这，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